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我素琴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支持，也借着空中辅导的内容呢，不断的成长。其实讲到这个学习跟成长呢，是我们这一辈子呢不断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尤其是当人年纪大了以后呢，千万不要说，哎，我年纪大了，我不需要学习。最近这几个礼拜六的空中辅导，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位年长者他所讲的十句非常宝贵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第七点，就是年纪大了的长者呢一定要停止唠叨。我们说健康、工作、婚姻、恋爱这些等等呢，都是老年人最喜欢跟儿女交流的话题。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年轻人最怕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长者应该知道吧。在年轻人当中最反感的就是老年人反复叮咛一件事情。那我最近呢，在网上呢看了一个视频，为什么说老年人反反复复的一直叮咛一件事情呢？这个呢，跟脑子的细胞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一味的就觉得老人啰嗦，而是多一点的去了解。但是我们年长的长辈们呢，不要因为如此的缘故呢，就一个劲儿的唠叨，要少唠叨。有些事情孩子心里面清楚，自己有谱，那作为长者就别再啰嗦。另外呢，对子女搞不懂的事情呢，要耐心的指教，做错的事情呢，要适当的批评，但不要说个不停，这个一定要留意。第八点是什么呢？就是停止存钱。有一些老年人喜欢每一天都看看自己存折上面的数字，认为自己能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开心的事情。可是我想问的是，省下那么多的钱做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家为了省钱，整天吃剩菜，也不舍得买一件衣服穿，更不舍得出去旅游。这样的人生，你觉得快乐吗？作为一个长者，不妨停下存钱的脚步。我们说存折上面的钱只是一个数字，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我们真的是要懂得花钱，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不要太在乎一件衣服多少钱，一颗白菜多少钱。若有经济能力的话，尽量的舍得花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自己也非常认同。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呢，他是很有钱，儿女呢也非常的孝敬父母，常常给他很多的钱。但是呢，这位老人家就是不舍得花钱。有一天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钱一个也带不走。所以呢，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长者们，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要舍得花钱，要善待自己。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 哉家庭。
听众朋友，我们感谢主，今天是第十六课，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希望我们的基督化家庭的课程的内容呢，实际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出来。
今天呢，我们的课题是家庭经济。家庭经济，讲到经济的时候呢，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专家跟领导人呢，都在学习，都在推动的，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当然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互相的勉励分享。
是的，
如果你听了这三十分钟的课有什么补充见解心得甚至问题的话呢，欢迎你随时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跟我们有交流。
是的，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说看家庭经济，一讲到经济的时候呢，其实跟金钱是有密切关系的，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金钱观。那在这堂课呢，我们分四大部分跟大家来看家庭经济。第一呢，就是经济对家庭的影响。
一般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影响是很严重的，
是的，
对吧？
第二呢，就是错误的价值观。第三方面呢，就是财宝的魅力与心相连。第四就是生活里面的实践应用。讲到基督徒的金钱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
这经文比较长一些，
特别要留意耶稣他所讲的三件事情，就是财宝、马门和这些东西。
他说我们呢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结论。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而中间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不能够敬拜神又敬拜马门。
对，
马门就是金钱财物的意思。那么另外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马丁路德呀，宗教改革的领袖，他说人得救呢有三种得救，那一个是心灵的，另外一个是思想的，他还强调了一个第三种呢，是我们一般不会讲的，
跟金钱有关系。
当然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他只是在讲到的这个分享里面呢。第三个就是钱包要得救。
是的，
钱包得救就是你的金钱呢要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范围里面做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
是的，我们今天借助这三十分钟短短的时间来看看这个金钱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对家庭的影响有四小点。第一呢，这个影响带给我们些什么影响呢？就是影响我们子女接受足够的教育。
对，要交学费，
因为
一般我们都知道，
对，如果你没有金钱的话，孩子就没有办法念书了。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影响居住的环境上面的选择。
因为我们讲教育呢，比方说我们说孟母三迁，
对，
孟母三迁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什么样的
环境
、孩子呢就容易学到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态度啊、价值观。
第三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影响我们的子女在婚事上面没有理想的选择机会吧。
这个婚姻大事，当然我们又回到现实，因为现在讲到金钱跟经济，所以一般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基本的这个金钱的基础的话呢，我们受很多的影响。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幸福呢，还有一个就是身体有疾病的时候，现在啊，这个经济的基础就直接受了打击，
影响我们的生活，
相互影响。
对，
你身体有疾病的话呢，你的收入、工资、工作呢就受了影响。
对，
另外呢，你身体有疾病，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病的费用呢，尤其是现在看医生啊，看到医院呢是很
经费是很昂贵的，
昂贵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啊，如果是你有经济的这个基础的话，也应该有医保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投资吧。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错误的价值观 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要强调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所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金钱方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首先我们来看看错误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耶稣基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这些。耶稣基督所讲的是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对，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是有多么大的分别。那地上的财宝是不安全的，不稳定的，而且不长久的。
那我们讲金钱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今天可能是富有的人呢，明天可能是贫穷，所以这个金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有一位这个英国教会领袖斯图德牧师他说，耶稣引导我们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两种财宝的持久性上面。那么接着呢又说呢，我们若是积攒财宝，便要全心全力的去追求那种能够存到永远的，不会贬值的，也不会变值的财宝，就是天上的财宝。
是的，就说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财宝呢应该积攒在天上了。
那讲到这个金钱的时候呢，前面我们第一段讲到金钱是重要的，因为在生活里面现实有需要，但是在社会上呢它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以为钱越多越好。这里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问题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个叫做这个伊斯特林悖论或者伊斯特林反论的这个理论呢。那么美国纽约时报呢曾经有一个专栏就介绍这个违反，表面上是违反常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得。这个专栏说呢，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啊，美国并没有因为财富增多而人民呢活得更幸福。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多而人民活得更幸福。其实很多的人都以为有了钱财的话就幸福。
所以呢他继续解释，他说得到这个巨额彩券的人呢，中奖的人呢，长远看来呢，他们不一定更幸福。
对，
钱是多了，但是他们不一定。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伊斯特林悖论或者伊斯特林反论。这个理论，这个发现呢，是由这位专家刚才的名字伊斯特林他所提出了。那也就是说呢，当人有了基本的生活需用以后啊，财富多并不带来更多的幸福。
这句话我觉得再应该重复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人有了基本的生活需用以后呢，财富多啊并不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我们真的是发现有很多的人有钱的财富，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却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当中那么幸福的。
那这个专栏又介绍，他说虽然也有一些理论呢有不同的角度跟研究，但是呢金钱与幸福的关系呢不如友情和自我以外的事物建立关系更重要。那结果呢，这个专栏里面就引用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叫埃兰克鲁吉。这位教授他说呢，很多证据显示呢，金钱与你时时刻刻的感受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这位教授是研究幸福跟经济学的专家。
他说影响幸福的是好朋友跟家庭。而且有时间做社会关怀。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那所以呢这里就是讲到价值观了。
对，
在这里这个价值观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有孩子的教育的费用。如果你继续的要打工，继续的要把健康啊家人的分开啊都牺牲上去呢，并不带来 家人的幸福。
对，所以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呢，就给我们这一方面很清楚的教导。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是非常认识我们，他一针见血的讲到我们人的需要跟软弱了。
嗯，那在这里呢，有一些圣经经文呢，要常常提醒我们，除了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八章二十节，都有提醒之外呢，我读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
十七节的经文，对，
六章十七节，那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里呢提到钱财是无定的，无定的钱财。六章的九节也是很好，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然后呢，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家庭经济是需要的，我们用健康的态度去看待，用在这个健康的地方。但是如果贪财，因为这是今天社会普遍有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贪财呢就非常可怕，非常严重了。
是的，我们说贪财呢是无底坑，当你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不会满足，你想继续的去赚下去。那在错误的价值观里面，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天国的价值观了。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的经文。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吧，因为这里讲到呢，变卖一切，发现好的无价的珍珠呢，为了买这个珍珠呢，变卖所有的。那这个变卖所有的就是价值观了。
对，
把所有的都卖掉去买这个珍珠，当我们发现值得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呢，其他的是可以牺牲了，这是天国的价值观。
是，那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进入第三大点的，就是财宝的魅力与心相连。我觉得圣经里面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教导。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要把它记下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这个财宝刚才说它的魅力呢，就是把你的心粘在上面，粘在上面，跟你的心连在一块。现在我们讲家庭经济啊，家庭经济学，也就是把心要放在健康的实际的事情上。那这里两方面的提醒，不是不知道，我们再次提醒，第一方面呢，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刚才读了，
已经读了，就是贪财与贪心是万恶之根了。
很多人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到这个港澳的时候呢，去澳门呢是有一个目的，单单是旅游嘛，不是，澳门的特色是
赌
博，
对，
因为它是赌博城市，
对对，
现在呢变成不但是亚洲，是国际的赌博城市。可是澳门你发现很多人在那里赌博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对，
明显的证实了那种对贪财对金钱欲望的那种丑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呢，在这个财务啊财宝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
是的，赌博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我最近呢也听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里面讲到他的丈夫呢到澳门去赌博，输了200多万，所以带给家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可怕。
对，
第二方面呢，就是用圣经的字眼讲，是马门的能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这个金钱的
钱吧。对，
因为俗话也说金钱能够使鬼推磨，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民间的的一个俗话。金钱能够把人类世界其实带进买卖关系，
对对，
利益关系。但是利益呢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也要认清财宝它是有能力的，它是有魅力的，所以要防止它。
浩瀚的蓝天如同洋海无边界， 在你的心依然无尽的深渊。
人世几幻变，我心柔情不遇见，终此生愿为你倾心天妆容。
那我再次的引用刚才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不是金钱，真正的幸福是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个和谐的家庭，还有你有钱了之后，你能不能去关注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些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幸福。
伊斯特林反论啊，前面介绍的那个专栏呢，《纽约时报》，那是2008年10月18号的报纸所披露的。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四大段呢、来做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一个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会用多一点，因为它是牵涉到生活里面的实践，还有在生活里面的应用。
对，
当然是不容易，我们都要一起勉励。谦卑的这个学习啊。
是的，在这一大点里面我们分两小点先去看。第一呢，就是我们先要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因为金钱真的是好像是看起来真的是很风光，但是它的黑暗面呢，我们先要征服它。在这一小点里面我们也分了几点吧。第一，就是我们要正视自己对金钱的感受。
那正视的意思就是说
好好的去反省，去看一看你对金钱的感受是什么。
那金钱多的时候呢，人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会好像高兴
很开心
啊。但是呢，在理智上呢，像现在所学习的这个价值观啊，圣经的教导啊，还有长久的它的优点跟缺点呢，我们明白了以后呢，这个感受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去认识这个第一要正视自己金钱的感受。
第二小点就是讲到除掉自己不富裕的这个观念，不要常常觉得哎，我很穷啊，我很穷。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也听我的妈妈讲一句话，比上不足，我们比下是有余的，应该跟全世界一般水平做一个比较，而且呢也常常学会知足感恩的功课。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常常是忘记啊，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
只是自己嘛，
别人好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人家住的房子比我的房子好，人家又有什么样的物质，对，那么所以呢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我是贫穷，我是不富裕的。那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好的调整。第三方面呢，要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呢，那就是悔改。因为刚才讲了这两点以后呢，其实自己心灵里面都要有更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悔改，因为心被贪财耍弄的话呢，自己啊是被欺骗的，那么要大胆的认罪。
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心中只有金钱，认为钱是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被它捆绑了，你看不到其他的重要性。那今天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刚才我前面也说了，我们不是只觉得自己贫穷，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话，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水平呢比我们还要低。当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呐，我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我要知足感谢之。
是第四个提醒呢，就是与朋友、同伴或者夫妻聊天的时候呢，多谈论或者多 去讲，去找金钱买不到的快乐。
对，
这一方面要多讲，那么才能够多发现，那在这个观念上呢，就能够平衡过来。
可能听众朋友会问，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呢？
对，你帮助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满足。你帮助一个不需要用金钱，比如说鼓励啊，出力量啊，出时间呢、甚至是尊重别人呢，你付了代价。这些快乐呢，不是用金钱能够买得到的。
尤其是我们讲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全家人能够在一起，哪怕吃苦，吃得不好，没有像人家大鱼大肉的，但是家人是在一起的，比能够每一天住大房子，吃大鱼大肉，但是家人是分开的，那你就要感恩，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那第五方面的提醒呢，就是与穷苦的人保持联络，尤其是与喜乐的穷人往来。这很奇怪、人们一般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就是与有钱的人来往，但是与有钱的人来往呢，你是有这个压力，跟精神跟心理上呢是有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有钱的人不好，就不是这个意思。那跟穷苦的人往来的时候呢，你会更懂得欣赏人本性里面的尊严，
对，
跟关心有需要的人，你也能够发现有的物质贫乏的人，但是他却满足喜乐的
人，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夫妻呢，在路边卖一些小东西，但是呢，他们却彼此的相爱。这样的夫妻要比住大房子，两个人整天吵架要好得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能够跟家人互动，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去扶持，这才是真正的喜乐。
那第六个提醒呢，就是深层归属权的交易。深层归属权的交易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那里讲，
一无所有
却
样
样
都
有，这种信仰。
对，这些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因为有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里面样样都有。但是你如果是不信靠神，而靠着你自己去挣扎去拥有的话，你是一无所有的。
第七个提醒呢，就是主日做礼拜的时候呢，学习奉献的时候呢，甘心乐意的奉献。有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挣扎，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点呢，就是讲征服金钱的黑暗面呢，共有八个提醒。每次奉献的时候呢，甘心，就是主啊，你是生命的主，你知道一切，你掌管一切，我今天有生命气息，我就感恩，我甘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所有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呢，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人生都是属于神的，你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才能够讨神喜悦。如果你在那里挣扎，又怕别人，又自己不舍得的话，那个奉献出去的钱，神不一定悦纳的。
第八个这个提醒呢，就是除去以金钱为基础的待人习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二章一节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是比方说，突然间有一个朋友来，那么要吃晚饭了，你会有一种这个，如果是不健康的话呢，哎呀，吃晚饭我到餐馆请他吃，是我要付钱，那么你选哪一类的餐馆？应该是选比较好一点的餐馆，那个呢要求的金钱或者是费用呢是贵一点点。那在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是甘心乐意把金钱看作跟友情不能相比的价值观的时候呢，甘心乐意的款待他，让朋友有一个被尊重的感觉，自己心灵里面的那个喜乐其实也是很好的。那么不要因着这个金钱而在友情方面呢打了折扣。
我觉得这一点呢，让
这是宽大跟爱心了，
就是怎么样去接待朋友， 对不对，郑牧师？好，那看了第一小点的这个征服金钱的黑暗面之后呢，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开源节流与健康用钱的方法。第一小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收入，也就是说要来自于正当的职业，你要有一个
正当的职业，
也要有正当的职业的时候呢，你就有健康的生活收入了。
这是第一点，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收入的增加。那么金钱呢是来自人，因此呢关怀人的需要，那你的这个收入呢就能够增加，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你工作面对的是人，
对
啊，无论是你自己的同事或者客户，好好的对待人，那么你的工作的基础它的内涵呢就能够这个提升，
对，
那长久呢你的收入应该是增加的，
也就是关注人多过于关注你的收入哈。
对，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是殷勤做工与节俭。那我们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工作呢是非常重要的，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呢你也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节俭的习惯，应该用的当然是用了，但是你能够省下来把它存起来的话，你也尽量的把它存起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节俭存钱的习惯，所以当家里面有一些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后备吧。
很简单的，就殷勤的话呢老板会知道的，不要在老板呢或者你的上司来的时候才殷勤，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对对，
你真的是殷勤做工节俭的话呢，这个你整个的这个物资啊长久呢神会报答的。
是的，第四方面就是量入为出，也就是鼓励我们不贷款不欠债，因为千万不要因为债的缘故呢你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你的支出呢一定要限制在你的收入的范围之内，
对，
而且呢有计划。
第五方面是什么呢？
第五方面呢就是分类来攒钱，还有长期的攒钱，就是分类积蓄和长期的积蓄。那银行项目你要好好的选择。
对，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做的，前面我也讲了。第六方面呢就是给儿童及早培养储蓄跟捐款的习惯，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子，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从小让他养成一个攒钱的习惯，然后呢也让他懂得用钱，更让他懂得有需要的时候把钱捐出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话，这个习惯从小养起来的话他就越来越健康了。
这里下面有很多提醒呢我们不能全部分享完，不过我也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香港这个城市呢逢礼拜六有捐款活动啊，慈善捐款活动，这个对儿童的教育呢都是很好的。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关注别人的需要。
第七方面要看的就是给子女安排打工的操练，增加生活的技能。当然了，他到了那个打工的年龄，比如说到了18岁了，合法的年龄，他在暑假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是因为一个孩子太宝贵了，所以呢不舍得让他出去操练。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他自己去操练，对他的成长也有帮助了。
好了，开源节流与健康的用钱方法呢，我们可以这样继续的讨论下去。如果你想到什么更好的方法呢，也欢迎你来信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上跟我们有这个分享，我们继续的努力来学习。
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也求神帮助你在主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丰富的人生。
那我们也祝福你啊，家庭经济方面呢能够不断的进步。好，谢谢你收听基督化家庭第16课。
知道什么叫忧愁。
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人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永恒的意义。若有人活在基督里，顺从神的计划和旨意，他最大的需要就能够获得满足。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王祖蓝，一个在香港和内地走红的年轻男演员，他的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帅，给人的印象是很搞笑，很聪明吧。不过他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哦，就是神的儿子啦。王祖蓝加入演艺圈之前就信了耶稣，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呢是一个很有趣，个性很不错的人。原来在信主之前，他的个性跟现在呢是完全相反的。他也经历过很多的痛苦，还有不满足，甚至呢他因为自卑而变得自大了。可是当他认识了永远不变的救主耶稣，他的生命才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他所唱的这首歌唱出了他跟主耶稣相遇的经历。
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意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
王祖蓝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材矮小，又不够其他男生英俊，所以呢，他很讨厌那些比他长得高又比他帅的男生。强烈的自卑感让王祖蓝变成一个很好强的人，他从来是不肯认输的。到了中学的时候，王祖蓝的成绩很好，使他变得自私还有骄傲。当时呢，他非常爱出风头、出面子，就连谈恋爱的时候也是那样。他大男人的脾气终于气走了他的女朋友。为了这件事情，王祖蓝觉得好难过呀。当他觉得非常后悔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教堂的门口，他听到里面传来传道人唱诗歌的歌词。这首诗歌里歌词提到主耶稣如何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诗歌里说耶稣是圣洁的。嘿，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充满了罪恶，而且非常的污秽。后来王祖蓝才开始上教会了，他慢慢的明白自己因为长得矮小而心里自卑，然后呢，他是在以一种骄傲、好强的性格来掩盖。在圣经的教导里，王祖蓝开始学习谦卑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慢慢地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王祖蓝信耶稣之后，他就经历了人生的一场风浪。王祖蓝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患上了癌症，本来他的父亲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可是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使父亲多活了两年。就在医生帮王祖蓝的爸爸做大肠连接的手术时，才发现癌症已经扩散了，没有办法救回来了。突然之间，王祖蓝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更加怀疑神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在呢？在这个时候，神借着王祖蓝的祷告医治了他父亲身旁的一个病人，他就看见了神的真实。最后，王祖蓝把握机会，他跟快要离世的父亲做了感恩的道别，并且带领着父亲做了极致的祷告，跟随主耶稣。其实这件事情让王祖蓝觉得非常的安慰。王祖蓝的父亲离世以后，家里虽然失去了经济的供应，可是神看顾他们。当时依然在读书的祖蓝，还有他的弟弟妹妹，还有他的母亲，生活从来没有缺乏。这是王祖蓝亲身经历到神的慈爱还有应许，从来都没有落空。这么多年过去了，王祖蓝到底怎么样在充满诱惑的演艺圈里依然持守神的道，活出基督的样式呢？说到这件事情，王祖蓝他说，我只想到一件事，他觉得自己虽然属于某一家公司，他要对公司的老板负责，这也是对的，可是在他的心里，神才是他唯一的老板，他所做的一切只为神而负责。这样呢，可以帮助王祖蓝轻看别人的眼光还有要求，也不会被眼前短暂的虚荣感所迷惑。王祖蓝每一天都很感恩哦，因为一直以来虽然外在的环境不停地在改变，可是神呢却从来没有改变，神的爱天天充满他，他才可以走过高山低谷，而神的爱呢也更新了他的生命，使他从自卑变为谦卑。弟兄姊妹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软弱，而我们呢也会遇上不同的困难，可是王祖蓝的见证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那一位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无论你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耶稣的视线，可是他依然等候你回到主的心田。耶稣陪你度过孤单的黑夜，他的爱带领你走出旷野。是的，今天的境况是怎么样，其实呢不是最重要的，你不需要感到自卑和沮丧，最重要的是你愿意投靠还有跟随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诗歌，彼此鼓励吧。
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
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
我有一位很体贴的太太，她是我的帮助者。
我有一位很爱我的丈夫，让我可以倚靠。
对丈夫和妻子最有益的话，就是赞美自己配偶的话。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在这四天当中，我学到郭牧师、郭师母和周牧师、周师母很多东西。因为我在平时，我觉得我在2002年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说我信得很好。但自从去年开始，我就聚会很少，我就只知道工作。听到郭牧师夫妇讲的，说工作也是一种婚外情，那我就明白我以后不可以这样。因为在家里面呢，我是很霸道的。对，因为我在外面是不像，但是我在家是很霸道的。在外面人家说他是很温柔，很但我在家里我真的是很霸道。有时候弟兄在学他的东西学习，我就叫他你来干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但我这次经过这次学习，我以后要注意我自己，要改变我自己，不能改变他。我有时候祷告说让神来改变他，我是最好的。我这次学习我就要改变我自己，真的要是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自己也就是改变了他。谢谢大家。
那我自己呢是很感恩有这个这一次的学习的机会。刚才师母提到在诗班献诗的时候，有一个人悄悄地走到身边说，我很感恩我的姊妹能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服侍。 那么那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讲的，因为真的是我很感动很感动，他跟这个临时的诗班一起去，我自己是跟他们一起我先信主是2002年8月信主，差不多12年，那几个月以后他跟着我一起回教会，那回教会以后呢，多少时候都是我是很热心，一直到现在，包括到2007年宝亮有圣经学院，2009年毕业，然后来这里参加很多活动，一路都是我跑在前面。他很多弟兄姊妹说，哎，你读了良友圣经学院，那你家姊妹有没有读？我说没有读，我说他不读，我就没有很多理由。我也很希望他有更多的侍奉。那这一次学习营里面，我真的觉得说，很大的收获，我自己也很多收获。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但我要想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人灵修的时候，在那个烧烤场的那个水边旁边，那灵修完了以后，我们靠得很近，我就看他的牙齿，我就开始存款给他存的。我说你的牙齿真的是很健康，上面是黄的，下面有些透明的。就当时我就想起我十几岁，我们很早就恋爱，恋爱的时候也在河边，那种恋爱的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今天早上又重新找到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有这样的一个夫妻营，让我们回到 original 这原初的那个美好的爱情，真的是主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这次那个夫妻营，我很找不到这个当初恋爱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好，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自己在当中得到一些帮助的话，鼓励你写信跟我们分享。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你一些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帮助的话，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当中得到造就吧。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空中辅导教室成长之旅下册这本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在发短信的时候呢，前面一定要加上辅导这两个字，那我们就能够立刻收到你的短信，也能够立刻回应你。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